好，我来讲一下音律啊。音律在圆天钢奇门遁，也在圆天钢奇门遁甲中，音律是对阴阳二气，在是对阴阳二气的韵律，就是它的波动。如果阴阳二气如音律主要是对阴阳二气的波动进行限定、进行限定和表述。阴阳二气是以什么呢？一分别将什么？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分别以六个阶段，分别规定了阴阳二气的。就是分别表现了阴阳二气各自的六个阶段的这个韵律波动，就是节奏波动，这么讲，节奏波动，或者是它运动的节奏。如果就是这个是我们奇门遁甲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这是古人一个非常精妙的智慧，用其他任何的一种东西来表述阴阳二气的这种节奏性变化，都是不能够表达的。因为在音律中，在这种音律中，在这种古弦音律里，唯有这种古弦音律才能表达阴阳二气的这种互相转换、互相孕育、互相发展。和此起彼伏的这种状态，然后你可以写了，音律分别为音律、阳律和阴律，就是阳律和阴律，阴律是那个阴阳的阴，阳律为什么？这个黄宗啊，这个瑞宾等等等等啊，这个，然后阴律为什么什么宗理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啊，这个为大吕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分别以这个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律分别表现阴阳二气的六个阶段性的相互孕育和转换的这个时空关系或者能量关系，明白我意思吧？行不行？行吧，行，那么音律的话，然后你还可以再这样讲，音律，整个的一个音律，对整个在元天罡奇门遁甲中起到决定性的辖制，就是说它，就是在这种阴阳变化当中，这个音律总是将其表述，然后各个体系，音律对各个体系都有影响。就是我们在各个体系当中都要计算这种律动，明白我意思吧？就这个意思。你们还有补充的吗？
我这音律不太懂啊，是吧？
嗯，那歇会儿了啊。
完全用都没用过。
你过不过？铁公过不过？
铁公。
这个音律，
嗯，
其实刚才讲的这个阴阳二气，那个十二章其实就透露了很多东西。这个日月星山龙从这个它为上，日月星山龙从这六章为上，它下面这个钟离焚米火灶五福章为下，这个其实就是最早啊，人家对这个音律它的这个阴阳二气的一个形象化的一个描述，它的这个阴阳二气啊，这个乾为天，它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这个日月星山为高为远，然后这个日月星山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个太阳里面有个鸟， 那个我们叫安乌，那个它会飞。你看这个龙在天，日月在天，星在天，为乾，这为阳。坤的话呢，主这个阴气，主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下傻，也就是玄黄的。它这个阴气的表现呢，就是这个下六章，就是这个粉米枣，中离，这个腐符，这六个它为阴，上为六绿，下为六绿，一个阴阳的一个对冲。它这个就是我们最早期讲的，人家讲的那个黄帝垂衣裳里面的这个阴阳二气以及十二章文对这个阴律的一个表现，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论述。那有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加上，这个可以加上，尤其是就是如果在概述里面你就可以加上，尤其是对十二章文啊表现影响的表现尤为明显。大伟，你可以把你那边的那个音量关掉，就是那个话筒传输关掉。
嗯，行。
他这个
那边太吵了。
他这个地的，他的这个十二音律啊，这个下面这个六律啊，它跟这个律，它的是一个合应。然后他那个章文以下为坤为阴气的那个的表述呢，就是那个土地啊，它长养这个枣。这个枣呢，它以前是做来拿来祭祀的。那个中立，它也是拿来做祭祀的。这个土地它与社稷，这个社稷，社稷其实就是这个国土以及这个谷麦，也就是这个粉米啊。这个腐符呢，最早不就盘古吗？开天嘛，拿这个腐就是核心啊，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收成啊，包括那个粮食的收成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地的一个长养，这个地的一个土德，它是一个以阴的。所以说它那个阴律这个律吕啊，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天地二者之间的一个在一个唱诵，也就是说长养这万物，就是这个我们的二的天地复数到了三的这个三生万物啊。其实它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十二律，这个阴律，也就是其实就是无形当中他在阐述这个音律，但是人家没有写清楚是音律。这个皇帝的这个服装是什么？是人穿的最大最具有权威性的一个服装。所以说他应用的这个就是阴阳二气，也就是这个律，也讲的就是这个天跟地。你看他所有的地下面长的这些东西，这些音律，这六章，这六章就是土地的，全部都是地上面长的，上面全部都是与天有关的。所以说他这里面就是也是在讲这个音律。我们那个从子到亥，这个黄中大理太初雷兵，这个就数一圈哈、啊、数到最后，它这里面的阴阳他们相互穿插的形成的这个天与地与阴阳之间的这个对冲的这种关系。我们其实拿阴阳把它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这次也是写十二章文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
你那个音律能过吧？
嗯，能过。
行不行？音律下，那下一个议题。
深海呀、
啊。上到哪了？
到山海。
到山海了。到上海。